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宇宙小姐，我是 Pipi。 这一集就是年末之光感谢祭这一集 podcast， 其实本来那时候是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要办一个现场的 live podcast， 然后到时候会把那个现场录的音直接拿来当这一集的 podcast， 然后剪接之后传到平台上面给大家收听。但是呢，事情总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也不是啊，就是因为我那一天在现场的时候，我真的好紧张，因为第一次办那个 live podcast 嘛，然后来好多人，然后就是内容又是我没讲过的，我真的超级紧张的。所以回去听之后，我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其实我真正要传达的意思没有讲到，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好，前面这些宇宙小姐的碎碎念时间，我再来重新梳理它一下，所以前面是重新录的，但是我们中间做的那个感恩冥想，就等一下大家听到中后段会有一个当天在现场做感恩冥想，那个就是现场直接用现场的版本。然后那感恩冥想我觉得做完会蛮舒服的，就是其实后来活动回去之后，也收到了蛮多大家事后给我的回馈，然后觉得蛮开心，大家都有一些体悟，也有一些好的收获等等的，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年末有两个嘛，一个是跨年，就是12月31日到1月1日的这个年末，然后在亚洲地区又有一个新年，这样子，就是会有一个我们的过年时间。那这个过年也其实也是一个年末，然后要迈向一个新的一年的一个移动，所以其实也是还是蛮适合做那个感谢冥想的，对，然后就放在 Pocket 上面，大家有需要的时候自由取用咯。好，那我们就要来进行前面年末之光到底要讲什么呢。算一算，宇宙小姐好像也2个多月没有录音了，本来想说就这样吧，我就是去拍戏之后，我就很想要放生宇宙小姐，很想要就拍完，因为拍戏的时候其实蛮不管是身心灵头脑方面，就是都蛮消耗能量的，然后就想说，哎，我好想要假装没这件事，就躺平在家里就好，拍完戏杀青之后就很想躺平，对。但是因为刚好那个And Story 就是桃园一个很漂亮的瑜伽空间的执行长宇杰邀请我到 And Story 办那个摄影讲座，然后一开始因为就是前面都一直在忙摄影展跟摄影讲座的事情，所以我就答应他，因为那空间真的就很漂亮，然后我就答应他了。但是到后面准备要去桃园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那时候已经讲了6场讲座，然后也办了2场摄影展了，我其实不太喜欢一直做重复的事情，所以有一天就我就一直在想说，那如果还是要摄影展的话，我可以怎么样进行？结果有一天我就突然想到，哎，就是在12月的时候超级适合办一个宇宙小姐 live， 就是因为有圣诞节，然后又有跨年，在一个年末的时候好像蛮适合来做进行一个特别的活动。所以就突然有了这个灵感之后，然后就觉得哦，好想做这件事情哦，所以我就直接放生摄影展的部分，然后跟宇杰讨论完，他也觉得哦，还真的很适合哎，所以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活动改成宇宙小姐的 live podcast。 你们知道吗，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有执行力耶，以前有什么计划我都要拖很久，然后也不敢跟大家说，比如说我的摄影机，我几乎都要做到90%几的时候我才敢跟大家说，哦，我好像有要出这个东西哦，我真的还不敢说死，因为以前我有一点点就是想法很多，但是实际上能够做出来的东西蛮少的，所以我就好怕跟大家一讲之后我感受到那个压力，我就会什么都做不出来。但是我那时候这个 live podcast 的想法有了之后，然后因为时间也很接近了，我就想说啊，那我赶快来建一个活动，然后发出去。然后在发出活动的时候，其实只有大概的构想，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但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勇敢，就是反正我就想说，我说出去了，我就会做到，就是跟以前有一点倒过来的感觉。你们看我现在多自在。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经历很多很惨的事情，就会开始 自我放逐，放弃自己的人生，不是啊，就是其实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都有去面对的话，其实就会从内在生出一种很稳定很扎实的感觉，然后开始懂得去放松的顺应自然。那所以今天呢，其实这个年末之光感谢祭就会就会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经历了那些事情的当下，就是我是抱持着什么样的想法来面对的。对，那感谢祭要感谢什么，等一下我们会慢慢讲到，大概就是一些谢天谢地。好，我要认真来讲了，太久没有录 podcast， 很想前面很想要跟大家闲聊一下。好，前阵子因为那个 Miss May 的关系，Miss May 是什么？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我的摄影机。因为Miss May 的关系，会一直有一些媒体的访谈嘛。那大家其实都会很好奇说，说 Bibi 最近到底在忙什么？就是好像很久没有戏剧的作品了。然后有时候 IG 私讯也会收到粉丝来询问我说 ，Bibi 是不是不演戏了 ？QQ 就是怎么那么久没有看到你的作品？然后我心里想说，大家要确定呢。是要一直在我的伤口上撒盐是吗？大家难道不知道我这一年多以来发生什么事吗？好，如果不知道不要问，我会怕。就是好，等一下再来讲一下，真的要会仔细的讲到我今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应该如果大家听到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应该已经算是去年了。对，会。今天的 podcast 会讲一下发生的几个灵魂暗夜，然后会讲说在这些灵魂暗夜里面我得到了什么样的体悟，然后也会讲说过去一年我自己认真的感受到这个宇宙要告诉我什么事情。对，等一下会慢慢分享。对啊，因为其实算一算，我真的也已经有接近两年的时间没有进入一个长片的角色了，然后尤其是2021到2022的这一年多，真的算是我人生里面蛮毁灭的一段时期。用比较身心灵的说法，就是我经历了一段很长的灵魂暗夜。那什么是灵魂暗夜呢？灵魂暗夜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会出现某些突如其来的巨变，那这些巨变会巨大到你不得不去面对你内心最深层的恐惧。在那个时候，其实你甚至会看不清楚路在哪里，然后会觉得一切好像来得很突然，很毁灭，然后眼前看到只有很深的黑暗，你甚至想不透这些因果关系是从哪里来的，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毫无希望。但是其实灵魂暗夜的本质并不是要来毁灭我们的，反而是灵魂想要替你带来重生给你的一个礼物。对啊，我觉得在一次又一次的面对灵魂暗夜之后，我真的会觉得这是礼物。可是这是后面你感受到你重新获得力量之后，你感受到这是一个礼物，可是在那个当下确实还是很必然的要经历过很多痛苦的过程。好，那我觉得在 那些很痛苦的过程里面，就是身为宇宙小姐，身为一个身心灵的探索旅人，我知道除了面对其实根本没有其他好起来的方法。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面对这些比如说失恋啊，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学业里面，或者跟朋友吵架等等很不顺遂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耍废，或者是逃避拒绝面对，或者以前有时候就把自己灌醉，就是你可以那样子放逐自己。可是其实在这几年就是不断的在修行之后，你会知道那些逃避的状态，或者是你那样子放逐自己，对事情的一点帮助也没有。就是你放逐完，你还是得回来面对这一切，然后你只是在延宕那个好起来的时辰嘛。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几年的探索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其实也是在发生事情的时候我变得更有勇气去面对，然后我会很知道面对才是好起来的关键。然后这边就很想跟大家说，就是 灵魂暗夜真的会很痛苦，可是你如果能够直视灵魂暗夜，它就会为你带来重生。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年多以来我经历了三大灵魂暗夜。大家可以当听案例分享，就是要跟你们聊这些并不是要来聊说我有多惨，虽然真的蛮惨的，然后也不是要跟大家说我有多厉害可以面对这些事情。虽然面对完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天哪，我真的好棒棒，对，但是我只是希望就是透过这些分享，也许有一天在你生命里面经历了不是那么快乐的时期，你可以想起来可以派得上用场。对啊，因为我觉得在面对完之后，我终于来到一个很幸福很圆满的阶段。那这个幸福其实不是谈恋爱的那种幸福，当然谈恋爱也很幸福，我也很想谈恋爱，但是呢现在感受到这个幸福是我生命里面的各种分裂开始整合，然后很明确的知道自己从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移动到一个很圆满的状态。就是会感受到所谓身心灵里面在提的那种很合一的状态。对啊，然后因为很快乐觉得很幸福，所以很想要在年末的这个时刻见一见大家，把这些爱的感受和学习到的体悟分享给你们。在前面几节节目里面其实提到过蛮多次，当初做宇宙小姐这个节目就是很想要陪伴一些跟我一样经历过或者是正在经历生命里面各种伤痛的人。那在第一季的时候这样嘛，然后第二季的时候其实是我很需要大家陪伴，所以在第二季的这个结尾哦，不然讲出来了，对，这个今天这一集 podcast 其实会作为宇宙小姐第二季的一个结尾。对，然后在今年的这个尾巴，就是我终于重生了，回到一个爱的频率里面，所以希望在这一季的最后一集能够把这些能量再分享给你们，作为一个年末的祝福。好，那现在我们要开始来聊经历了几个灵魂暗夜。首先呢，第一个经历了灵魂暗夜就是失恋。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一定都有经历过失恋的情况吧，不论是你暗恋然后失败了，或者是你在一起的对象最后分开了，或者是他爱上了别人，或者甚至是我觉得失恋其实有很多时候并不只是指你跟恋人之间的分离。对，对我来说有时候跟一些很重要的伙伴分离，或者是像我应该这几年开始工作之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失恋的感受就是杀青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拍戏的时候都会跟角色有非常非常密切的相处嘛，然后我常常觉得演戏是这样，就是你把你自己的灵魂让出来，就是把你的身体呢借给你的角色，然后让角色的灵魂住进来。对，然后当我们杀青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把角色的灵魂搬出来，然后回到你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分离真的也不输给一段恋情的结束，就是那个深刻的感觉，然后这么密切的跟角色相处在一起，或者甚至是杀青的时候，是因为在拍片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密集的在那两三个月，有时候甚至半年里面，所有的人每天都很有向心力的在做一件事情，你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跟目标，然后共同的热忱要去完成这件事情，然后非常密切的相处。拍戏的密切相处是一天我们的工时可能12到14个小时，然后每天就是你醒来之后，然后你就要去见到这些人，我觉得那个感觉跟一段恋情很密切的相处是很像的。对，然后杀青的时候就真的会常常让我有一种失恋的感觉。好像有点扯远了，好，我们回来。对，第一个经历的灵魂暗夜就是失恋。那其实从小到大真的是也是失恋过蛮多次，但是为什么这一次的失恋它会被称得上是灵魂暗夜呢？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就是 想象一下你此生最挚爱的伴侣，然后爱上了你最尊敬又崇拜的学姐，你这样讲好了，对，就是两个都是你好爱的人哦，然后两个都是你好重要的人，对，两个都是你非常非常深爱的人。当他们在我面前恋爱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旁边看着他们沉浸在那个热恋氛围里面，我真的会坐在旁边，真的会想说，哇，我真没想过有一天是我要在旁边这样子看着他跟别人在一起，然后那个感觉好奇妙。因为在那当下，我觉得我除了祝福，我别无选择啊，因为两个都是我这么爱的人，我怎么可能会希望他们不好。对，但是一段恋情结束我还是很痛苦很伤心的。对，然后再加上如果我把它定义为我此生最挚爱的伴侣，那我就是同时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家人，然后失去了我一个很好很好的老师。对，然后但是呢，我很清楚，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失去其实是我的灵魂要送给我的一个礼物，它是一个非常代价非常大的成长过程。对，然后因为其实在这场失恋以前，我觉得我的世界真的非常狭窄，我很容易以前一谈恋爱就把专注力只投射在一个人身上，那当这个人离开的时候，我的世界就是整个崩塌了。因为每次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的自己不见了，就是我所有的专注力都投射在对方身上。然后这一年多以来，就其实因为这个人的离开，我开始跟各式各样的朋友交流，因为那个太巨大的疼痛到我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个悲伤，所以我就开始移动我自己，然后流浪到不同的朋友家，然后请他们承接我的悲伤。那以前我真的是一个好害怕麻烦别人的人，对。然后我当时带着我的伤痛去到不同朋友家的时候，我也觉得好抱歉哦，就是，真的很抱歉，就是我带着这些负能量去到大家的领域里面。然后那时候有一些朋友就跟我说，可是在他们看来，因为他们很了解我，所以他们很感谢我愿意让他们参与我生命当中的这个巨变，然后愿意信任他们。然后在那个当下，我就突然间觉得，对，也许我的生命里面失去了一个挚爱，可是我开始发现这个世界是爱着我的，这个世界是能够承接我的。然后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个礼物啊，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失去，我好像很难走出我自己的圈圈里面，然后去跟不同的朋友做交流，然后我也很难发现原来大家是这么的爱我。对，然后也因为这场失去，我开始懂得爱自己。对啊，我记得那时候有一阵子我很崩溃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打开阿卡西跟高凌连线，然后高凌就说，但是你不觉得这很好吗？你开始懂得爱你自己了，一切都没有太迟，也不会白费。对，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一场灵魂暗夜里面得到的一个最大的体悟，就是我相信生命安排分离是为了让我们前往更好的地方，那最终我们要到达的地方一定值得这场分离，因为我真的可以感觉到未来的我正在等着现在的我往前走。好，这就是第一个灵魂暗夜，然后跟他得到的体悟。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在那时候失恋很崩溃，爬起来，终于爬起来之后，然后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吧，就发生了出泳的事件。其实我并没有很喜欢一直提起这件事情。第一个是我觉得可能我还没有能够很完善的去感受这件事情为我带来的状态，跟我并不想要一直一直的去消费这个 事件跟过程吧，对，然后所以我们不要提太多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想讲的就是当时距离我的那一场失恋才不到半年时间，我真的没有想过会有更伤痛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对，然后那时候一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因为我也是好难，我甚至有点解离，因为我不确定天哪为什么会发生一个这么巨大的事情，所以我还是打开阿卡西跟高龄团队对话，然后我其实当时觉得好委屈哦，就是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们要这样对我，哎，那种感觉就像是，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你才刚学会游泳，然后你就是要去海里面游嘛练习，然后结果你不然溺水了，然后因为你才刚学会游泳已经很紧张了，然后又溺水了，然后好不容易就是你想办法拼命的游回岸边，惊魂未定，我很惊吓，想说哇天哪，终于到岸边，然后你要抓着的时候，突然间呢，你看到你的教练走过来，就是高龄团队嘛，你的教练走过来，然后你以为遇到救星了，他们要把你救起来，或者他们要称赞你说哇你这做得很棒这样，没想到呢，他们立刻砰把你推回水里，然后就说再去游20趟再回来，然后你被推回水里的那个瞬间，你真的会错愕，想说等一下，这个人不是我的高龄吗？他们不是来爱我来救我的吗？怎么会这样对待我？对，就是那时候的感觉真的是很错愕，然后就在这一季的第一集，应该是如果要算说集数的话，应该是宇宙小姐第16集的时候提到的灵性叛逆期，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就是我会觉得，我这么努力，然后我这么拼命的想把一些好的能量感受分享给大家，然后宇宙小姐也是你们叫我做，我也很努力做出来啦。那为什么要一直在我生命里面发生这么离谱的事情？对。以前我是一个发生任何事情都会先检讨自己、责怪自己的人，就是发生什么我就会觉得一定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做的不够多，然后一定是我哪里出错了，所以才会导致这么悲剧的事情发生。对，以前真的不管任何生活里、生命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会觉得哦，我一定还可以做更好，一定是我做错了，然后失去了任何工作，我会觉得对不起，都是我不够好，我辜负了大家的期待。但是这一次我真的太伤心了，然后这真的是我觉得算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我这么棒，我不值得被这样子对待。对，但是出勇这件事情它确实的还是对我们带来，应该是说还是给了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礼物，就是我开始懂得怎么样好好的去沟通跟维护自己的权益还有自己的需求。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会发现很多想说的话我必须当下就说出口，很多想要保护的人我必须在当下就站出来维护他们的权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下一刻我还有没有机会说。然后我觉得这个事件带来的其中一个礼物嘛，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这样子讲啦，因为我觉得两条人命它真的还是一个太沉痛的代价。对，可是在那之后确实可以感觉得到台湾拍片的环境或者是所有工作伙伴的权益是真的有更被照顾到，至少在我所参与的剧组里面大家都更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是需要被重视的，我觉得那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转变。对，然后这就是我这一年多以来经历了第二个灵魂暗夜。那对啊，大家问我说为什么不拍片，不是啊，我没有不拍啊，可是生命有时候要为你带来的过程也不是你自己可以控制跟选择的。对，但是呢没关系，我们不要这么悲观。好， 对，因为讲到灵魂暗夜，真的会有一种比较低潮的感觉。对，因为还要再讲到第三个，对，就是第三个灵魂暗夜，就是所有来到生命里面的东西都会消失。对，在那个时期，初勇的事件过后，我真的经历了一段好几个月的低潮期，然后在那个时期里面，真的所有来到我生命里面的东西都会失败，都会消失。然后举例不是，也不是举例啊，就是比如说那时候有剧组，有几个剧组来找我演出角色，然后都是我们已经有的是已经定妆了，然后就会整组延期，然后有的是已经确定要拍摄，结果就会在拍摄前几天可能收到讯息说那个因为资金的关系我们这支片就不拍了，然后也有那种因为什么样什么样的原因，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就先延期，但是从此以后就消失的。对，就是各种来到生命里面的东西都会消失，然后我最后就只能告诉我自己说，好，那我不要有任何期待，因为有期待就是一直受伤，然后我也不想要再责怪任何人，责怪任何事情，反正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吧，也许我现在就是只适合躺在那里，不适合做任何事情。可是呢，我是土星摩羯，我没有办法放过自己，所以在那时期我就觉得说，好，那既然现在有一个这么大的没有工作期间，我就努力把我的摄影机给伸出来。对，就是没有办法放弃的一个人。然后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做摄影机。可是摄影机的过程，这也是经历了很多，如果有来听过讲座的人应该就知道，就是经历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什么送印之后，然后职场跟我们说原本订的纸没有了，就是他们先出给别人了，然后我们就整批纸没了，然后可能从国外就运过来，那也要一个什么20000多块的运费，然后不然就是我们要重新校纸，可是我们都已经花了时间打样，那又要再等什么，反正就是很多事情。然后最后呢，就是摄影机整批印失败这件事，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天哪，我到底还可以多带赛我还是会忍不住检讨自己说，是不是我就是运气不好，然后我硬要在这个时期做这件事情，然后让跟着我的所有工作伙伴都一起失望，然后一起遭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事。对，但是呢，就是在那时候我会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你越想控制，你就会越控制不住的面临各种失去，然后做什么都感觉到失败。可是在这一路上，其实我真的都没有选择放弃，因为像前面讲过的，就是你知道放弃那就只是延宕那个好起来的时间而已，它没有，它好像也不会对你的生命有任何帮助。但我最近有一个新的体悟，就是说有时候放弃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也许在这个时期你最需要的就只是休息而已，也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发生。其实后来会有一个蛮好的体悟，就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刻也是最好的时刻，因为至少我们还平安的坐在这里。说到呢体悟这件事情，接下来就是讲完了三个灵魂暗夜，那我觉得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年多以来的三个体悟，就是我们讲了不开心的，那我们要讲好的地方嘛，就是让它平衡一下咯。对，好，这一年以来的三个体悟，首先第一个体悟就是臣服于生命之流。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身心灵领域里面真的是讲到烂掉，对，但是好像又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学习的课题。对，臣服于生命之流，我那时候真的因为发生了那么多事情，然后我其实好挫败哦，那个挫败感真的非常大。然后记得有一次我去试镜，也当天也没有试镜，就是去见导演，然后跟导演啊编剧制作人等聊一聊的时候， 就是我不小心竟然就在那个场合哭出来了，然后我自己也吓一跳，因为我没有想过在那个场合要有这么大的情绪。然后其实他就是讲到说，好像永远都不是别人的第一选择这件事情，对，然后我就哭出来了。然后那时候的编剧方姐就人很好，然后他就借由《25-21》这部剧的台词替我加油打气，他说，就是只是属于我的季节还没有来临，对，然后要不要那么沮丧，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温暖哦，就是。对，也许生命会把很多很多可怕的体验带给你，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看见的时候，其实还是有非常多温暖的人、温暖的事情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对，但是在那之前，你可以吃饱、睡好、照顾好自己。对啊，因为我那时候经历了那一段很低潮时期之后，然后大概十月的时候，就突然间好像自己会感觉到一个能量又起来，又开始回流，然后工作就变很忙碌很忙碌，然后结果忙碌到我地下社会要开拍之前，我竟然都没有什么睡觉，然后刚开拍的时期我整个人状态超不好，然后就觉得天哪，我怎么可以这样，就是我身为一个演员，我竟然没有把我最好的状态留给我的角色，然后我好自责，然后我就觉得以后如果可以休息的时刻，我不要拿那些时刻来烦我自己，我希望我可以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然后把自己的状态顾好，这样子当角色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才能够有最好的自己保留给他。好，然后呢，第二个题目就是感谢。感谢也是今天的重点，年末之光感谢季嘛，对。我觉得感谢真的是我这一年多以来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就是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有提过内在小孩的四句咒语嘛，就是我爱你，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那其实感谢就是其中一句嘛，谢谢你，这个谢谢你真的拥有很强大的力量。就是他拥有的正面力量能够带领我们穿越很多很多的黑暗时刻。在我失去一个深爱角色的时候，失去两个工作伙伴的时候，我虽然在那个当下没有办法感谢这个发生，但是我会感谢身边有像亚伦这么棒的伙伴，在那个时候能够支撑起可能还没有这个肩膀跟力量的我们，然后也感谢我在失去各式各样的角色跟工作的时候，还是一直有想要找我工作的团队，然后我身边的伙伴也没有放弃我。然后我在失恋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感谢对方的离开的，因为谢谢他担任这个离开的角色，我才有办法把我的生命推进到下一个阶段。然后我真的很感谢那些记得我爱着我的人。然后在摄影机失败的时候，我觉得这感谢是最强大的，就是摄影机失败的时候呢，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个失败，因为要不是有那个硬坏硬错失败的经验，我就没有办法把后来的成品调整到一个我最满意的状态。对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时候设计完然后落实到实际上的印刷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落差嘛。对，那就因为有了第一版的失败，我竟然还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调整很多色彩上然后材质的选择上的差异。对啊，然后最后做出来的成品真的会让我想到一句大家很常在讲的话，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啊，就是我觉得在这一年多，在每一个我可以选择责怪然后可以把自己当成受害者的时候，我真的试着选择去感谢，然后会发现我世界里面的二元对立被瓦解了。我觉得能够来到现在这样一个圆满的状态里面真的很幸福。 但是这当然不代表我不会遭遇到生气的事情啊。其实在进 UG 地下社会的拍摄之前，我也有一段蛮焦虑的时期。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好，不然我来做一个实验好了，就是我来试试看感谢的力量是不是真的能够带领我穿越这个焦虑。对，所以我当时有一天早上我就起来，我就觉得我现在要很诚心的来感谢这一份工作，对，这个拍摄。那要感谢什么呢？就是来机会教育一下大家就是呢，我当时很诚心的感谢我们的剧组能够在这个疫情的时刻可以顺利的开拍，然后我真的也很感谢我们一起工作团队里面的，不管是我的团员或者是一起拍摄的对手，大家都是这么认真，然后感谢剧组里面有各种体贴温暖的伙伴能够各司其职的一起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作品。对，然后就是在那一天我仔细的坐下来，静静的把所有我想得到能够感谢的事情都感谢一次之后，我就会发现自己开始变得不焦虑了，而且在片场的每一天我真的都蛮快乐的。对啊，就是然后这时候呢，就是 我因为有朋友也是在工作上遇到一些不快乐的事情，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就说我觉得感谢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时刻。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很多他工作上发生的状况，然后就说哪一些客户啊，哪一些人啊，对他提出什么样超级不合理的要求。然后他就说，这时候我真的要问你，这种时候我要怎么感谢他？他的情绪很激动嘛。然后呢，我听一听，我在那当下愣住，我也想说，对啊，那些人好过分哦，这样子到底要怎么感谢他？对，但是后来，我其实在我自己的实验过后呢，我得到了一个理解，就是说，不是因为对方做对了什么你才感谢他，而是因为你的感谢让对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可以多去看见值得我们感谢的事情，时常的跟感谢的频率共振。感谢的频率其实是蛮高频的，你如果一直跟这样的频率共振，那你的生命就能够被抬起来，移动到一个更好的频率里面。你对应到的事情，因为吸引力法则就是你对应到的事情才会都会是比较顺遂比较快乐的，而不是如果你整天散发出去的是抱怨，然后是责骂然后责怪等等的频率的话，其实这样子的频率你就会吸引到同样频率的事件一直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嘛。对，所以不是因为做对了什么才感谢，而是因为感谢让对的事情发生。第三个题目就是呢，不说反话。以前呢，应该是说我前一阵子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这个缺点好明显哦，就是我蛮爱说反话的。明明很在意的人我就要装不在乎，然后或者是明明很想见的人我就会说不想见也没不想见就不要见到也没关系等等的。然后我其实觉得很困扰，就是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讲话？然后因为这样子讲话对方也会觉得受伤啊，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可是那有点像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引导我讲出这些话，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奇怪哦。对，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我要来清理一下这件事情，然后才发现那是我的一个家族业力。对，然后在那一天我就是好好的去清理了我这个家族业力，才发现一路连到我的爸爸阿嬷等等的，就是家族一路往上都有这个会说反话的基因吗？对，就是一个家族业力。然后我就清理了一下这件事，然后就很神奇，在我清理完的那一天，然后我起床的时候其实就跟一个朋友有小小的争执，然后就发现也是因为对方一直说反话让我觉得好不舒服，我才知道就是其实当我在说反话的时候，听的那个人真的也会非常非常不舒服。对，然后当下我就有立刻跟这个朋友说，我知道他非常的重视我，那如果他一直说反话的话，我其实会觉得很 不舒服，就是我后来就很诚实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然后他也有吓到，但他后来又跟我道歉，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和解吧。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就是当你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宇宙就会让这个转变发生在你的周遭。对，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信任身边的人能够承接你的真心，因为当你愿意面对自己的真心，真诚的朋友才会不断的出现在你的身边。同样也是吸引力法则的原理啊，你发出真诚的频率就会对应到同样真诚的人出现在你的身边。嗯，想和什么样的人相处共振，那你就去发出什么样的邀请吧。好啊，那最后我想要借由我摄影集里面的一句引言来作为一个结尾送给大家，就是苏菲派的诗人鲁米曾经说过，会伤害你的也会为你带来祝福，黑暗就是你的蜡烛。黑暗就是你的蜡烛，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三个灵魂暗夜的原因，因为这三个灵魂暗夜确实是我在生命里面的一段光明。嗯，好，那接下来等一下呢就会接着带大家做感恩冥想，然后做完我们这一季的宇宙小姐就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等一下，我们的感谢冥想呢，就是会让大家想大概五个人左右，然后反正每一个人，我都会引导大家说，现在希望你们想谁，然后感谢他这样。对，然后等一下，希望大家想的时候，不要一下想说，那这一题我该想这个人呢，还是那个人呢，还是他也对我不错，就是不要。不要让你自己的脑一直去思考这些事。比如说第一个我会提到的是此时此刻你最爱的人，那就是此时此刻第一个浮现出来的人的脸，就他就好了。对，不然你如果一直去在里面思考或者是犹豫的话，你会错过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嗯，每个人都在这个当下就好了。 OK 吗？可以吗？嗯，好哦，那我们准备要开始咯。大家先闭上眼睛，调整一下自己的坐姿跟呼吸，轻松就好了。对，这边没有要做很严肃的事情。轻松的深呼吸，想象一道来自天堂的光洒落在这整个空间里面，这个空间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现在呢，我们大家要一起来进行一个年末的感谢冥想，可以一起相信这个感谢的力量会带我们穿越这整年的困境，会让我们放下那些我们正在执着不放的，会让我们放下那些我们舍不得让它离开的，会让我们放下那些我们感到美好的、疼痛的、受伤的、批判的。我们的感谢是为了让好事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为了让我们2023全新的一年能够用一股全新的力量展开。好，在这整个光亮的空间里面，现在你将会看到一个你最爱的人，此时此刻你最深爱的人，看着他，我相信这个人对你来说应该不陌生，看着他告诉他，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谢谢你给我的爱，谢谢你对我的支持，谢谢我们之间的缘分，相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一个深爱的人能够出现在你的生命周遭，这就是一件值得感谢的事情。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
不论我们之间曾经发生过多少悲伤的争吵，或者是我们之间发生的全部都是甜蜜的幸福的回忆，我都感谢他，我都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如果可以的话，试着在你的想象里面跟他拥抱，然后告诉他，接下来也请多多指教。好，那送走了这第一个最爱的人之后，接下来我想要邀请大家看见一个让你今年有所改变的人，不论这个人为你带来的改变是好的还是坏的，总之他改变了你的今年，他让你的生命看见了拥有不一样的可能。看见他，然后告诉他，谢谢你的出现，谢谢你为我的生命带来了不一样的可能，谢谢你的帮助，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你让我痛苦，谢谢你让我受伤。改变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它不见得全部都是美好的，它也有可能是难过的、难受的、失望的、伤心的。但是不论是哪一种改变，我们都感谢它，感谢这个改变发生在我此时此刻的生命里面，带领我去向一条全新的道路。谢谢你眼前的这个人，然后如果可以一样轻轻的拥抱他，告诉他，接下来也请多多指教，也许我们还会一起完成更多不一样的经历，也许我们的缘分就到这里了，但是我谢谢你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的，接下来在你的眼前出现的是你此时此刻最讨厌、让你最生气、让你受最多伤、让你最愤愤不满的人。我知道想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出现，但是请记得在这个光的场域里面一切都是安全的，你是安全的，对方也是安全的，不要害怕，他不会在这里伤害你。此时此刻这个令人讨厌的人出现在你的眼前，我希望你能够谢谢他，谢谢你扮演了一个负面的角色，谢谢你在我的生命经历里面扮演了这样一个讨人厌的角色，让我能够看见自己的执着，让我能够看见自己还有没有办法接纳的事情。我知道你是来提振我整个生命的，我知道你是来帮助我的，我知道担任这样的角色一定不好受，谢谢你为了我这么做。如果此时此刻你听到他正在回应你，那会是什么话呢？如果此时此刻你自己有一些想对他说的话，那会是什么呢？最后，一样希望你能够抱一抱他，告诉他你辛苦了，我知道你必然辛苦，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放下这段不快乐的连结。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大家继续保持深呼吸，记得呼吸哦， 然后记得在这个地方你很安全，你的情绪、你的感受都会被接住，没有人会伤害你。接下来要看见的这个人对你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他是此生会陪伴你最久的人，那就是你自己。现在请在你的心里面看一看你自己，好好的看一看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啊，这个人散发出来什么样的能量，这个人在人群之中总是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今年快乐吗？我今年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今年认识了什么样的朋友？在我周遭的人享受跟我在一起的时光吗？不论现在你正在看见什么样的画面，我都希望你告诉自己，我爱你。不管这句话对你来说是不是难以启齿，现在你都练习告诉你自己，我爱你，我愿意陪伴你。在每一个你正在经历受伤、痛苦、失望、难受、价值感低落甚至自我怀疑的片刻，我都是爱着你的。你今年辛苦了，你今年过得好不好啊？有感受到爱吗？还有没有我能够为你做的事情呢？如果有，那是什么？在你心里看到的自己快乐吗？他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这个当下的你说呢？好，希望你可以给他一个深深深深的拥抱，很大力的那种哦，抱到会痛，抱到会起来转圈的那种。好，不然就抱起来转个圈吧。告诉他，你今年做得真棒，你很平安的活到了现在，你带给身边的人很多的快乐跟丰盛。告诉他，跟你在一起我很快乐。告诉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跟你待在一起，我都是站在你这边的。谢谢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好，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看见他正在走向你的内心，跟此刻的你融合在一起，你们是有所连结的。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你们的连结就是爱的连结。最后，我想要邀请大家一起谢谢支持着我们活下去的地球母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一天能够安全地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有饭吃，那是因为有土地可以耕种，我们有食物，有新鲜的蔬果，我们被地球母亲的各式各样资源滋养着。然后我们有溪流，有海洋，所以我们有水，我们有干净的水可以喝，有干净的水可以洗澡，有干净的水可以滋养着我们的身体。这些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 我们可能生活很忙碌，然后会追求一个很便利很快速的行动，忘记了我们也需要为这个地球尽一份心力。在这里我们好好的谢谢地球母亲，然后告诉她，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谢谢你的包容和照顾，接下来换我来为你做一些事情了。不论这个事情是大是小，只要你把它放在心上，可能是自己带着环保杯，可能是自己带着水，减少一次性的塑胶购买，或者是自备购物袋等等，都很好。地球母亲，我想感谢你，我也愿意照顾你。然后最后是我的感谢，我想要谢谢大家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刻来听我说话，把这么珍贵的时间分享给我。好，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闭着眼睛，不然我会尴尬。希望你们今天都能够有所收获，就是我觉得在经历了这个感谢的冥想之后，你们应该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然后也许这个东西会持续的在你们往后的生命里面发酵。虽然黑暗的时刻还是会再度来临，但是我们都知道自己经历了过往的人生已经变得更强大更强壮了。我想要你们一起相信，往后不论遇到任何的事情，我都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以面对了。我不会害怕，因为有人可以接住我，有人会支持我，有人会爱着我。好啊，现在可以慢慢的动一动你的手，慢慢的动一动你的脚，慢慢的哦，对，然后慢慢的感受你回到这个当下，回到这个教室里面。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前面的烛火，然后，好棒！等一下，我忘了要 Q&A 哎，有人愿意发问吗？有人有疑问的吗？还是有人想要分享一下刚刚的过程，有吗？会有小小的奖品，小小奖品不够吸引人是不是？好，你最棒，来给他一支麦克风，谢谢。
大家好。
你好。Alan。
就刚才是我第一次冥想，参与冥想，然后就不知道，就是从第一关开始，就是最喜欢的，然后就不是原本没有感觉怎么样，然后是自己默默的流出眼泪。然后刚开始就也没有什么起伏，然后到就是你搭配你的声音越讲越到后面，然后尤其是生气讨厌人的那一关，完全就是
完全不行，对不对？我有时候也会在那一关觉得，好，
觉得还蛮神奇的。然后可能回去会再。
好，没关系，你慢慢感受一下。对啊，我觉得冥想这件事情，它有时候的疗愈并不是发生在这个当下的，它有可能是在你回去的生活当中，你会渐渐的看到，哦，原来经过那次冥想，我的生活有了，或者是我的想法，我看待事情的角度有什么样的改变。
2022年有你真好。
哎呦，真会说话，这绝对不是我花钱买来的哦。礼物等一下领。好，还有人要那个吗？还有人要分享吗？外星人赞呢。我想听一下外星人的频率是怎么样。
从头到尾都看不太到你。
那用听的也不错吧，我声音蛮好听的吧。
我用灵魂听，我用灵魂听。对，然后我觉得今天很感谢这个场地，然后这个冬天的阳光，然后就是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跟万物合一的感觉很棒。然后我们每个人到了这个场合，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频率。对，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一个小宇宙小星球，但是当我们在这里，然后听着屁屁，然后跟我们一起身心灵的净化疗愈，然后再到做完感恩冥想的同时，你会感觉到我们最后回家的路还是心里的那个爱的频率。对，是这个爱的频率把我们所有的人串在一起，也是这个爱的频率让我们感受到，其实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永远都是跟自己在一起的， 我们永远都是我们需要的光，我们需要的一切都本应具足的在我们里面。对，所以我觉得很感恩有这个冥想，然后有这个场地，有今天这些机会。然后就是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再害怕，我们就是宇宙的一份子。感谢今天，感谢 PP，
谢谢谢谢外星人。哎，果然是外星人的频率，特别的高频。谢谢你们来，谢谢。好哦，还有谁想要聊一聊的吗？
嗨，大家好。
你好。
可以叫我一七。
一七。
对，我是一七。我在今年其实经历过人生非常多的波折，就是也有解离症，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嗯。就是你不知道你当下在做什么。对，我曾经就是骑摩托车，然后是没有意识的在骑。对，然后但是还是很安全的到达了一个定点。嗯，对，但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对，就是在今年度我发生了非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也被困在一个宇宙的一个角落里面，然后感觉自己好像永远走不出来那一关，就是可能我们的关卡可能有1到100关，然后我一直卡在99关，然后一直无限循环。对，就是卡在里面没有办法出来。对，甚至被送到精神病院做治�疗。对，而且还去了3次。对，在里面其实我也有发现，就是遇到很多不同的灵魂，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很有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对，但是在这样的就是每一个当下每一个经历都带给我很多的启发。对，就像今天在这边与大家相遇，与大家分享我的事情。对，我都觉得很感恩我存在这个世界，也很感恩你们都在这边听我说话。对，我谢谢所有的人。对，那也祝福各位可以轻松的做自己，依然有人爱着你。谢谢。
好棒，谢谢你，辛苦了，你好棒哦。好，那还有差不多，其实还有人想要分享的吗？好哦。外星人二号，欸，大家有发现吗？其实外星人讲话跟我们听起来差不多。哎，请说，请说。
我就比较不好拿。欸，大家好。欸，我先感谢今天这个场地，跟感谢宇宙小姐跟他们的团队，哦，今天让我们可以相聚。我要分享的是人啊，我觉得用心去感受万物，比用脑袋去感受万物，你会得到的礼物会更多。那最后分享大家一句话：珍惜身上的裂痕，因为它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嗯，对，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今天一起完成这个 podcast。对，这个。谢谢你们来，谢谢，真的谢谢每一个人。然后这一集 podcast 之后会一样会放到那个平台上面，然后它应该会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对，就是接下来我想要，也可能是这整个人生里面的最后一集，不知道，因为接下来我有了其他想要做的事情，我想要专心的把我的专注力跟能量放在那件事情上面。对，然后虽然现在还不能说是什么事情啦，但是也许未来有一天会跟大家见面。嗯，那我们第二季的宇宙小姐就到这边，明年见，下辈子见咯，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送客。